由金钱引发的悲喜剧，十五贯。十五贯是浙江昆剧团在1956年上演的一出昆剧。这部昆剧改编自传统曲目《双雄梦》。双雄梦是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朱素臣根据冯梦龙编纂的《醒世恒言》中的一篇小说《十五贯戏言成巧货》改编的。十五贯戏言成巧货只有一条故事线，而双雄梦则是双线叙事，添加了很多人物情节。浙江昆剧团改编的《十五贯》砍掉了双雄梦的一条故事线，但双雄梦所添加的另外一些情节和人物被保留了。这里只介绍浙江昆剧团所改编的《十五贯》，至于双雄梦和《十五贯戏言成巧货》的故事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。十五贯的故事是这样的：无锡县有一个卖肉的酒鬼叫油葫芦，他的妻子在嫁给他之前是个寡妇，并与前夫生有一女，女儿名叫苏树娟。妻子在嫁过去之后没多久就死了，而油葫芦也是穷困潦倒，靠借钱过日子。幸而油葫芦妻子的姐姐很仗义，不仅请他喝酒，还借给他十五贯钱让他做生意谋生。油葫芦拿到钱醉醺醺回了家，他跟女儿开了个玩笑，说这钱是把他卖给别人做丫鬟而得来的。女儿信以为真，为了避免被卖，马上离家出走，准备投奔姨妈，也就是前面出现过的她母亲的姐姐。油葫芦也没管女儿，倒头就睡，把十五贯钱放在了身边。苏树娟离开家却忘了关门，一个叫娄阿鼠的赌棍准备去找油葫芦赊点肉，没想到进门一看，油葫芦睡着了，身边还有十五贯铜钱。他准备偷钱时，油葫芦醒了，于是两个人打作一团。慌忙中，娄阿鼠抄起一把斧头砍死了油葫芦，拿着钱跑了。街坊邻居发现油家响声大作，纷纷赶来，发现油葫芦已经死了。娄阿鼠这时也趁乱跑来尤家，并误导街坊邻居，说苏树娟为了跟情人私奔，杀了父亲，拿走了钱财。众位邻居兵分两路，一些人去报官，一些人去追赶凶手。这时候苏树娟迷了路，遇到了一个叫熊有兰的年轻人，他前去问路，熊有兰说他们同路可以同行，结果被尤家的街坊邻居追上，并认定是苏树娟杀了父亲，熊有兰就是奸夫。他们还发现熊有兰身上有十五贯钱，就更坐实了二人是奸夫淫妇。无锡知县审理油葫芦被杀一案时，片面地认为一定是苏熊这对奸夫淫妇杀了油，便屈打成招，把二人定为死罪。这个案子从无锡县上报到常州府，常州知府认为无锡县没判错，又上报到巡抚周晨那里。周晨对于本案也无异议，将苏雄二人定为死罪。一般死刑都是秋后问斩，到了行刑那天，监斩官苏州知府邝忠来监斩，把他们带到刑场，准备五更时分行刑。但苏雄二人不断求情喊冤，邝忠觉得事情蹊跷，决定暂时先不杀二人，等查明真相再说。邝忠找到巡抚，请他授权自己去无锡县查案。最后邝忠查明了真相，发现真凶是娄阿鼠，还了苏雄二人清白。这个故事反映了很多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复杂问题。首先，这个故事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。 十五贯中，苏雄二人是要五更天斩首的。五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凌晨三点到凌晨五点。之所以选择这个特殊的时间，是因为古代执行死刑的时候有着繁复的禁忌和规定。比如隋唐时规定，每逢月初、月末、各类节气等日子都不能执行死刑。在明朝时，规定更为严格，从立春以后到秋分以前都不能执行死刑。在可执行死刑的月份，每个月又有十天的禁忌日不能执行死刑。这些都是古人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。古人认为，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，春夏主生发，秋冬主行杀，因此要在秋冬执行死刑。这个故事还涉及审级制度的问题。十五贯中提到了无锡县常州府巡抚的三审定案，这其实不符合史实，有可能是作者的艺术处理。明清时期，朝廷对死刑案件非常重视，在经过知县审判、知府复核后，要交给提刑按察使复核，然后再交给巡抚。有时候巡抚不一定管事，直接交到刑部，刑部复核并呈报皇帝，最后皇帝批准了才能执行死刑。所以执行死刑光三审是不行的，至少要从知县、知府、提刑按察使到刑部四个省级的官员都同意才算定案。清朝的情况跟明朝差不多，但巡抚的审判权变得更重要。在提刑按察使和刑部中间一定要经过巡抚。此外，昆曲十五贯与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在小说中，游葫芦的对应人物是刘贵，而苏树娟的对应人物是陈氏。主要的人物关系从妇女改为丈夫和妾室。无论是女儿还是妾室，都反映出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。中国古代卖女儿虽然违法，但在底层社会很常见，官府很多时候不会插手，但卖妾就不一样了。穷人一般没有妾，有妾的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，他们卖妾按照法律也是违法的，但其实官府基本也不管，而且妾的交易在明清时期是公开和普遍的，可见法律条文中的规定并没有真实的保护女性的权益。所以放在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这个小说的故事背景中，妾陈氏对于被卖的恐惧比起女儿的身份会更加严重，把戏言当真的情节也更可靠，妾室的卑微地位让他们往往没有安全感。昆曲十五贯的主要情节是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的特征、司法审判制度以及男权社会在法律条文中的体现。